好，主内同工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呀！ Yeah, 时间过得好快啊，你看又快到年底了哈。我好像今年是第二次来吧，我记得不错是第二次哈，好像四月之前曾经来过一次。我刚刚坐在这，好像时空在那个转换了、啊。我最早大概是1998、99年就来了，就来过你们这里哈。那个时候严牧师还不在的时候，严牧师之前我忘了那个是一个粤语的牧师。然后我就在你们那个原来的老堂啊，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我想你们都在这里一起跟我们一起变老啊，一起变老，不是一起长大哈、啊，所以那种感受是很特别的哈、啊，就像你回到老家哈、啊，你如果你在中国曾经到某个地方，然后过了若干年20多年哈、啊，回去哇，想想这个人是不能说人是全非，就说啊这些物境。这个物换境移哈、啊，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哈、啊，所以我非常开心又再回到你们中间，而且这次我来还带了我太太来了，陶师母哈、啊，因为陶师母很少跟我来，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姐姐来了，她姐姐来，然后呢，他们就说愿意跟我一起来这里敬拜啊，那我也很开心，因为过去多半我太太都是在伦敦啊，有我们自己的教会，她有一些担任一些服事或者在那配搭。那我就到这地方跑，所以我就非常开心带你们中间来、嗯、那我先来的时候当然从那里一路走进来啊，先是看到英文堂，我以为那是我们的聚会地方，他说不是，那是英文堂，然后进来以后第二个堂他说粤语堂，最后到了最后这个地方是国语堂啊，因为以前是等于是我记得在那个教会里面是一进来、啊、就是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教室啊，所以我真的是在主里面我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见到各位哈。各位在这里请问你们在 Milton Keynes 已经超过20年的请举只手，在这住超过20年啊，对，我们这个都是同路人，但是你们没超过20年，我们也期待20年以后再见面啊，20年以后再见面啊。每一次教会请我的时候，我都会问教会医生说你要我讲什么，希望我能够讲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来炒大餐给大家吃，而且我觉得是照着教会现在的需要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记得前几次同工都跟我讲说讲宣教啊，一方面我是宣教士，我从台湾到欧洲来这么多年哈、啊，所以很多时候想到这个教会外面的羊哈、啊，应该是说这个圈外的羊啊，讲到圈外的羊，我就觉得有那种感很深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不是过去这么多年并不是真正做教会的牧会的牧师，虽然我在牛津在台湾曾经有担任过所谓教会的牧师，但是我的心还是在教会外面的那个迷失的羊，所以每次想宣教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很深的一种就是有一种感受，就是神是宣教的主，教会是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才会被神大大的复兴。那今天我为什么讲这个新生命新生活呢，是因为今年4月份我跟我内人我们回到台湾，从台湾到了中国、啊、我们从这个青海、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到不是青海到青岛，先从青岛开车自驾游一路到新疆、啊、从南疆开到北疆，这一路上我们大概20几天、啊、一共开了10000多公里、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世界纪录，我自己的世界纪录，开了10000多公里、啊、经过这个什么河套啊，经过什么反正我现在也叫不出名字来，太多了，因为年纪大了，反正从南疆开到北疆，经过那个大戈壁沙漠，然后到了祁连山脉，这都是我小时候的这个地理名词。那我觉得如果在座你从中国大陆来的，挑战你应该要回去看看我们的大西北，那真的是感觉到那个人到那才觉得哇，我们的大中华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啊、上帝也透过这么片地、啊、来祝福我们我们自己的同胞、啊、所以我在那里有很美好的这种旅游，然后完了以后我又去探亲，探我陶家跟张家，我们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亲人、啊、然后我们就到北方，到东北小兴安岭的旁边有一个小城、啊、在那边有大概1个多月的、啊、因为那边有个教会请我们去做一点培训，音乐上面的啦，有点个人培训、啊、所以我就在那里待了1个多月，哇，享受那个在北方 南边、哦、都是大热天、啊、什么30几度40度，我们那里白天差不多30度，晚上就大概10几度、啊、是享受那个在北方那种度假、避暑的那种感受、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是讲这些山山水水，我就碰到很多不同形态的基督徒，有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陶家的家人，因为我是四代的基督徒，所以有一些这从爷爷 祖先来的这个信仰啊，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淬炼啊，这种算是一种挑战啊，在信仰挑战，然后再加上我后来回来，我也到了这个欧洲去啊，在欧洲几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就发现太多不同的所谓的基督徒，面对他人生的这种选择里面所看到的那种信仰跟生活的那种互动啊，所以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信仰跟生活有没有什么的关联，或者说生命跟生活，我就想了一句话，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生活就是信仰的实践，生活是信仰的实践，那信仰是生活的底气，就是我们怎么生活，因为我们有信仰，所以是底气。回过头来，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生活的底气，生活就是生命的一个实践，我们怎么样去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认识神以后我们的改变，然后在生活当中能够有体会到在方方面面的这种信仰的实践啊。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不知道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感触，他说我在哪里都不好，我要什么时时刻刻在神的殿中，对不对？有一句话，时刻在这种，各位如果时时刻刻在教堂里面，你天天在这过日，你会觉得很开心吗？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什么才是神在殿中？就是我们时刻在主的殿中，什么才是我们的信仰最真实的这个写照？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总觉得我们的信仰的起飞、信仰的突破是在这个地方啊，透过主日敬拜、透过信息，甚至有的时候教会给我们安排的这些训练啊、课程啊、这些小组啊，我们不知不觉的慢慢觉得我们信仰就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慢慢成全。可是同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真正的考验都往往不是在教会里面的，虽然教会里面偶尔会有些什么长职的异动啊，或者有些人事的变化，可是真正的挑战都是在家里面的。你看我最近我到了巴黎去，碰到一个家庭，先生就是在大概50岁左右就中风了。你知道现在人中风不是说是老年人的这个状况，中年人就很多人就是因为营养过剩中风。那这个中风啊，这个本身对这个家庭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真的是夫妻两个真的是在那种煎熬当中。那这个先生呢，他不是基督徒，这个太太呢是基督徒。那当初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去之前，他们都对这个太太说，这个姊妹非常好，非常爱主，常常到教会里面来，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配搭。可是当先生倒下去的时候，那才是对他最真实的信仰的考验。话说另外一个弟兄，其实这个弟兄是一个慕道友啊，他是等于算是我们叫做资深慕道友，你懂我意思吗？就在教会里面就是进出，就是少了那么临门一脚啊。然后呢，我在那个巴黎的时候也碰到这么一个家庭，这个孩子是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这个孩子啊，他读书读到那个巴黎最好的学校，然后在最好的学校他们因为住校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可是没想到这个孩子进到这个学校以后呢，他突然有一种迷失了，他就有一个礼拜在宿舍里面打电动不上课。那他的这件事情不但惊动了这个老师， 惊动了这个他的科系的主任，甚至连校长都惊动了。因为他那个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所有的学生在里面都是一流的，都是班级的，都是第一名才可以进去的。所以学校就通知这个家人说，你的孩子有一个礼拜没有在课堂里上课，所以家长就被告知要去做这个，要去怎么讲，家长会啊，要去谈。而且这个孩子后来被学校校长就是不准他住校，因为他住校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就在打那个电动玩具，所以他就回到家里面。当这个老爸，你知道这个爸爸他为了成全这个孩子，他们有3个孩子，所以呢他到巴黎的南部哈，靠在海边里面工作，所以每一个月大概就只有假期的时候回来几次。所以这个爸爸听到他的孩子一直，你知道做父母就希望我们这么辛苦，就希望让孩子有好的前途。听到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去探望之前是说，这个父亲几个晚上不能睡觉，因为他想到他的孩子这么优秀，结果竟然在这个寝室里面打电动打了一个礼拜。 所以当我们去探望这个家庭的时候，我跟那个教会的长老跟师母，我们三个人去的时候，我们就讲说，你们跟父母谈，我就跟那个年轻人谈，因为我们总要了解一下这个孩子的问题。那个孩子我说，你为什么要打一个礼拜打电动？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书，我不知道我继续，我就说人生没有方向了。当然经过后面我跟他谈，经过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当然这个孩子最后就在父母面前说承诺说，我不再打，不是说不再打电动，就是说不再就是半夜打电动这种就是生活作息要调整。然后校长就是给他一个观察期，就是说让他不能住校，因为本来都是住校，就变成通勤。那通勤就很远啊，你知道巴黎很大啊，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记得那天晚上，因为爸爸我们去的地方不很容易停车，爸爸就开车送我们回到教会，因为我住在宿舍里面。停下来，这个爸爸很难过，他说我这么努力打拼，就是希望我的孩子有出息，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在那一下，我在这个当下我就说，我们只有交托给上帝，因为你的孩子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他。那刚才那个被这个就是这个就中风的那个弟兄，也是他走投无路，然后这个弟兄也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自己的孩子的情况的时候，都在那个当下他们成为基督徒。好，感谢主。也是常常有的时候上帝透过一些艰难让人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祷告说，主啊，让我的伴侣生一个大病，然后呢就让他可以成为基督徒，或者让我的好朋友遇见什么大的那种状况了。我们不要做这种祷告，这种祷告我觉得上帝也不见得喜悦，不是这人走到尽头才要去找神，而是时间是在神的手中。那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信仰是考验的。我跟各位讲，我们在台上讲说信耶稣真好啊，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今天早上我就经历了一件让我吓得全身这个就是吓醒了。怎么样？我睡就开始这里痛。你知道我在3年前得了这个肺癌哈，就是肺腺癌，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做所谓的健康检查。然后我前两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前，我到了这个 NHS 的这个医院去。那个医生还怪我，他说你一个多年都没有检查，因为我这里痛，然后晚上会咳嗽，所以他说你不照规矩。其实我很冤枉，我后来想想，我是1月份啊，本来1年检查一次，我是1月得了这个肺腺，他就一直给我调啊，那个到了4月都没有给我这个就是做这个回诊啊，就去做这个CT 去做检查。所以他说你为什么不做检查？我说是你们这个 NHS 制度不好啊。好，话说他就跟我讲说，你一个礼拜之内，但因为看我又咳嗽又这里痛，昨天晚上半夜我就是痛到我在那个这个睡梦当中，因为我前两天我们去拜访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姊妹，就是一直咳痛，然后呢再做检查，医生说你只有1个月的生命可以活。那我就突然想到这个讲话说，主啊，我如果只有1个月生命可以活，我当场就醒过来了。因为我太太她得过2个癌症，她跟我讲说她大概不会活过5年，对不起，我志玲我讲真话了，因为她跟我这样讲，因为她就是在身上也这种好发体质。所以我后来讲说，我在这种半梦半醒中，主啊，我只剩下1个月可以活，那我怎么来面对我这1个月的人生？各位，其实真正的信仰绝对不是在平顺当中的信仰，而在风暴当中，在这种艰难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信仰的真正的价值跟对我们的影响力。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孩子没有办法走到教会里面来？原谅我这么讲哈，我不是讲你，我们常常觉得说今天的下一代，因为他们现在受到的引诱，我在想我50年前哪有什么手机，哪有什么这个无线网络，我们连电视都还去按的，还没有那个遥控按，还只有一台，我们就只有台式一台，后来好不容易3台就转来转去，就是转那个，你知道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有那个转台的那个东西啊？然后现在孩子不一样了，他们现在不要看电视了，全部看手机，然后现在什么 TikTok 什么小红书啊，所以现在他们孩子的环境不同了。那我们孩子现在在哪里？我曾经很诚实的问了一些孩子为什么不来教会，他们都说没有模范，没有榜样，因为在家里面看不到父母对上帝的敬虔，看不到父母在家里面那个信仰的真实，信仰的真实。所以今天我为什么谈这个，我觉得这好像又回到一个基本功，什么叫做新生活？ 如果我们每一天没有那个新的生命的生活的体验，各位，你的孩子、你的邻舍、你的亲戚、你的家人看不到那个信仰对你这个真实的影响力，真实的影响力。所以我今天用这段刚才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其实好像我们一想到新生命新生活，可能讲到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耶稣也好几次说我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啊，我是什么，我是这个生命的粮。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来提醒说耶稣来是要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新的人有新的生命。可是各位同工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艰难，不是一句话说给我们新生命就可以解决的。我现在要把它打开，好像还是不能动，可以了吗？好，来，我们的这个同工一直跟我讲说只可以讲40分钟，到这个3:40要结束，所以我还有半个小时。我今天我真的跟各位讲，我们其实对神的话语慢慢已经从一个陌生然后慢慢进入到一个很实际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可是同工弟兄姊妹，但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怎么去运用它，我觉得才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表达的，就是说让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思维，都有新的平安、新的喜乐、新的大能，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面对每一天的选择。你知道像我现在已经半退休哈，有人问说牧师你现在在做什么啊？我现在也不是相夫教子，也没有什么含饴弄孙，因为我的儿子孙子都在台湾，遥远，而且我儿子都不跟我视讯了，都跟妈妈视讯，都不跟我视讯，所以我有一点这个蛮失落的哈。那我现在干嘛呢？每天就早上起来说我到底是先喝开水呢，还是先吃水果呢，还是先这个泡茶呢，还是喝咖啡呢，然后呢下午做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人生到了一个以前是为了这个五斗米折腰，为了这个生活的每一天的那个 schedule 那个行程，现在突然没有 schedule， 我跟各位讲，我现在把我的行事一打开空白，只有礼拜天到 Milton Keynes 来，顶多中间有人请我吃个饭，其他呢如果生命就是只是一个期待永生啊，盼望，可是却忘了今生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刚才有人说啊，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享受宴席多好啊。各位，如果你每天吃香的喝辣，你会觉得好吗？我有一次在那个巴黎啊，他们连续三个晚上都有三个不同的人呢请我吃饭，结果都非常巧合，都没有先约好，都是请我吃龙虾。第一天吃龙虾，哇，真的是开心啊！因为我们这种传道人呢，不会天天吃龙虾。第一天吃龙虾很开心，第二天哦，不是第二个礼拜，第二天一去。又是吃龙虾，继续开心。到了第三天，而且他们都怕我吃不了龙虾，把龙虾最好的放我盘子里放放放。我告诉你，第三天晚上我就胀到睡不着觉，不但胀不到睡不着觉，我这个又有过敏体质哦，就开始全身发痒。哎呦，我说主啊，原来我这个体格是不能吃好东西啊，哎。所以各位，如果天天吃香喝辣，我觉得对我们人也不是真的祝福。可是我们怎么能够面对说啊，每天我能够张开眼睛说感恩赞美主，然后到睡觉之前能够对这一天回过来说，这天过得很值，过得值了。所以同工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希望我们真的可以从认识耶稣、接受耶稣、跟随耶稣而有不一样的生活，而且活出那个真正丰盛、真正荣美的生命。我希望今天把它向你敞开，也希望借着耶稣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圣经来告诉我们神眼中的价值跟你我心中的那个评价。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比较啊，像我现在跟别人比较什么，我的胆固醇、我的血糖、我的什么三高啊、血压啊，然后呢就看谁比较会运动。现在听说有超慢跑，我还没决定要超慢跑，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已经有人在超慢跑，我还没决定，因为我要做就要做下去，不是只是三天捕鱼两天晒网那种。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但你的人生里面你每一天面对的这些人，现在最困扰你的人事物是什么？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伴侣，还是你那个每天一开门就看到那个邻居？我跟各位讲，要爱仇敌我们都知道，可是那个如果那个对头天天就在你面前出现，你开心吗？ 弟兄，我又忘了你姓名啥了。如果你天天都看那些可爱的人呢，我相信你容易开心。可是好像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种环境，我不能变一下就把那个不开心的变走，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在你的生命里面真正常常会有很多让你困扰的人事物都有。然后你今天觉得日子很轻松吗？好，我就很 真诚问你们，你觉得每一天过着很轻松的挥挥手，这叫见证哦，那见证哦，你真的挥挥手哦。我跟各位讲，轻松不表示你没有病哦，不是无灾无病哦，而是当你面对每一个极限的时候，你可以心中坦然。你像譬如说 我就很惨，我就摔过两次跤以后，我这个地方最后被判断就是叫做十字韧带断掉了啦。断掉以后 你没有十字韧带，你才知道走路是一脚轻一脚重，你知道吗？我现在站在这里是用右脚站，左脚是没有力气的。然后我只要颠的地上有一点点那个 凹低不平的时候，我就很容易这个地方就没有，就是没有弹性啊，没有弹性就很不容易这个平衡啊。你真的我觉得过得轻松吗？这个轻松绝对不是跟你的年轻的比较，而是在你这个时刻里面，你可以心中说，嗯，感谢赞美主，我觉得还不错。好，我再问一次，你觉得你最近日子过得很轻松的挥挥手，这是见证哦。哎，上帝其实都知道，那你不轻松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就 表示什么呢？如果这个问题你不很轻松，就表示你生活充满了挣扎苦恼愁烦。那如果你觉得轻松，哎，可能也 是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其实说来说去都在乎你的选择。如果你今天对自己的选择没有那么高的那种期待，你觉得会很好。我跟各位讲，我跟你们交心，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请问在座有完美主义的请挥挥手。哇，你看，哎，有完美主义哈。请问那个完美主义的伴侣你觉得好不好？好不好过？我太太头都低下来了因为完美主义者看的都是那个不好的。你知道你如果开会，如果各位你在一般的公司好好开会，如果你是个老板，每一次开会都说这个没做对，那个没做好，没做好，你看那个员工啊都会不开心。可是如果比较不完美的说，哎 ，It's okay 啦 ，Let's have fun 啊。然后你的老公啊，每次就哎这个没摆好，那个摆好。你知道我每天在家里就是看到那个东西哦没摆好，那种难处啊。那我自己告诉自己说，好了，你们没弄好，我来摆。我来摆，摆好一回头，一进厨房一看，哎呦，怎么又乱了？你知道那种情绪哦，是上上下下。所以我有几次说，我到底要不要跟家人讲呢？因为我知道我讲就不开心，对吗？可是不讲谁不开心？我不开心，对吗？所以这种释放很不容易的。可是这个选择就在你要轻轻的放下，还是要重重的放下？你懂我意思吗？当你每次看到你的孩子，他每次一打电话，妈，我在这个那个，你心里就不开心。不开心是因为你期待的跟他的回应是不一样的。好了，那在座如果你是基督徒，就问你一个很深层的问题，你真的有把这些问题都交托给神吗？还是自己扛的？你知道我真的我在家里面，就是我跟我太太，因为儿子已经到台湾去了，那我们就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们没有更多的那种孩儿孙在旁边的那种家庭的和乐。所以我跟我太太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这个 COVID 以后啊，我们就分房了哈。你懂分房的意思吗？就是因为我得 COVID 了，他没有得就被分开，然后后来我又感冒他又感冒，哎，我们突然发现分房蛮好的。哎，各位到年纪大，我以前说绝对不会分房，这代表好像两个之间有什么矛盾。可是发现因为睡眠嘛，因为我太太她睡得比较浅哈，她睡得不好，她又嫌我会打呼，然后她也会打呼，所以我们频率不对的时候，你懂我？我现在跟你们话家常，其实这就是信仰，就是生活。如果你没有底气啊，你没有那个真正从来神的来底气，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虚的。啊，要爱你的仇敌啊，要会。为恨你的祷告啊，会吗？主啊，巴不得赶快走吧，主啊，他最好不要在我旁边出现。各位，这真的是很真实的战场。所以你有多少时候是把生命主权交归给神啊？那这个卡内基你都知道是美国很有名的管理大师，他说快乐不是取决于你任何，是你是任何人或拥有什么，它只取决于你的什么想法。 It depends solely on what you think. You are what you think. 为什么不快乐？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想法。但是我们人是很复杂的，今天你会说我今天我什么都不想，可是一回过头来你想到那个事，想到这个事，你就心里面又开始沉甸甸起来了，又开始不开心。所以这就是我们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我们。那网络哈，我很喜欢用这些，因为这些都是网络很多朋友传来传去，可是有些话真的抓住我啊。那这几句话很抓住我，他说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这样你就不会睡觉了。来，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各位，假如明年我们不在这里了，你不要为明年到哪里去担心，应该把今天好好过。这就是我现在，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不瞒你说，我不是邀功哈，因为我跟我内人我们就有一种默契，他因为睡得晚比较起来，我一定起来先把鸡蛋弄好，因为我们要蒸蛋，每天不是要吃一个鸡蛋嘛，然后把咖啡弄好，然后就等他醒来以后，我就准备跟他一起吃早餐。虽然我已经有的时候血糖太低，虽然有的时候觉得饥肠辘辘，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夫妻最好的最美的那段时间，你知道，因为吃完饭以后他回他的房间，我上我的网去了。所以人生就这样，就在那个交专辑要把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啊。然后第二句一起来读，只有先改变自己的态度，才能改变人生的高度。在抱怨自己，一起来读哈，在抱怨自己赚钱少之前，先努力学着让自己什么值钱。哎，各位，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快七十了，如果照中国的虚岁的算法，我现在已经可以过七十岁生日，我刚刚过六十八了啊，六十八不是六九嘛，中国人说过九不过十嘛，对不对？所以我应该今年就应该过七十大寿，暖寿了，暖寿了。可是各位，即使到这个时候，继续告诉自己说，我要让自己成为值钱的老爸，值钱的爷爷，所以我现在在积蓄我的能量，因为我准备要照顾我的孙子，你知道吗？懂吗？我这个老爸就希望说，有一天我的孙子大了以后，我要帮忙去照顾照顾。虽然我太太有点怀疑，你怎么照顾？可是我要尽我的心去照顾，因为他是我最就是我最期待的哈。所以你要有这种值钱的那种心态哈。再来，学历代表过去，学习能力才代表将来。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该奋斗的年龄，不要选择安逸。 我自己还在跟自己期许，我们一起交心。摩西是几岁出来领那个以色列出埃及？八十。我才六十好几，早得很呢。摩西最后是几岁蒙主宠召？120岁。各位，如果你真的还可以活120岁，你现在算你还有多少年？你不要告诉我，你自己算算看。你现在就不要选择安逸哦。所以我现在不选择安逸，我只要有哪里要我服侍，我都基本上我都很乐意。不要因为年纪，不要因为心态，我们能够往前走。再来，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到希望。各位，这是什么？讲到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说坚持不是那个钉在那里哦，是什么？是真的用你的爱心去赢回你的家人，用你的耐心去表达你对他的接纳跟肯定。各位，这才会有家里才会和乐，家里才会和谐啊！我们今天每次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你每次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告诉各位，其实家里幸福也不远啊！我们真的要学习啊，要努力的才会看到希望啊！最后一句话，来，努力做的事尚未成功，不要灰心，因为不是没有成长，而是正在扎根。好，求主帮助，求主帮助。好，那 这一段圣经，我就用这个解经，因为 我们过去我就知道逃三点，你懂我意思吗？每次一二三讲完三点，你们啊就记得那三点。后来我讲到生命的东西不是用几点来决定这个 信息的内容，而是告诉自己说，真正的信仰是在里面去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去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成长。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安息日，就是耶稣到一个朋友家，这个是法利赛人，你们都知道是所谓宗教的领袖，那边还有一个律法师，还有这个叫做撒都该人，当初有几个在犹太这个信仰当中有几个很特别的 一些所谓的宗教的群体啊。那这个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极端遵行十诫、遵行这个旧约律法的这个，而且他们是当时是锱铢必较啊，是每一个小地方他们都非常认真啊。所以其实认真的信仰其实不是不好，但是认真到了一个地步，反而会变成一个排挤，那种就是让跟你不合的你就把它排挤啊，排挤啊。那耶稣那次到安息日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结果有一个人患水骨的，他们讲说大概是肝啊，或者是里面的这些什么胰脏啊可能不好，所以他这个里面的发炎啊，那他就去帮他治病了啊。那耶稣就问那个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因为他们说他们窥探耶稣啊，这其实窥探就是要抓把柄，就是要仔细看看耶稣所做的所说的有没有什么地方跟他们犹太当时的信仰有产生冲突的哈。那在这个故事之前，其实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在第六章、在第十三章已经有四次在安息日里面医病，有把鬼从身上赶出去的，有一个手这个手枯干的，右手枯干的一个人，他让他的手变好，还有就是西门彼得的岳母啊，岳母然后呢就这个让他热病退却啊。所以耶稣其实已经好几次在安息日治病，所以他们这些法律赛人啊，这些律法师已经在心里面就等于要抓耶稣的把柄啊，所以耶稣就直接跟他们挑战啊，问他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那耶稣他们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各位，这说明什么？这就是我们价值观哈。你知道，其实我们在教会久了以后，我们都有所谓的敬拜啊，就是对神的敬拜的一种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一种认定啊，认定。譬如说，各位你来这里，你是怎么样一个态度来的这里？你是什么心态坐在这个地方？啊，我不瞒各位，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很多老一辈的这些基督徒对我们年轻人很多的要求哈。我现在也慢慢发现，我不知道我怎么看啊。就举个例子啊，你看我来这里，我都穿的西装打领带，对不对？可是现在有的牧师连讲道不打领带，你们有没有看牧师讲道不打领带的？有没有？有哈。连我儿子结婚典礼那天哦，本来我要做这个证婚人，我儿子说爸爸不要，他不要我做证婚人，我就到现在我还很伤心啊。结果他就找了他自己教会牧师，那个牧师还是很有名的牧师，姓万牧师，他来那天证婚竟然没打领带，证婚的结婚典礼啊，他还穿的不是那种西装裤，就穿的那种休闲裤。啊，在那里，我等一下给你们看照片，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坐在下面说，主啊，你知道我那天穿什么？师母，你还记得我穿什么？师母不记得，我是穿牧师服哦，我是穿牧师服哦，我还穿那个打那个白的那个领结，你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是牧师，我要参加我儿子的这个婚礼，我一定要穿的是有这个牧人的那种。就一看，这个证婚的牧师没打领带，你知道我心里面打三个叉。不敢跟我讲，我现在看你们有些姊妹弟兄上面来这个做主席做领唱，穿了一个那个什么球鞋哈，我里面也是真的七上八下，主啊，将来我到天上去，我穿个球鞋去见耶稣，去见上帝，你觉得怎么样？蛮好的。现在年轻人说有什么关系？就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说心灵和诚实敬拜，把它一下子打到这个，请问你。我每次挑战年轻人，我说那你去参加追思礼拜，你穿什么？你会不会穿一个那个有洞的那个牛仔裤？有没有？那个现在很流行那个这里一个洞有没有？哇，他们穿那个有洞牛仔裤去参加追思礼拜，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大概不会，因为大家都觉得要对那个往生的人一种尊重啊。有一次我们那个诗班观摩啊，也不算观摩，就是献诗哈，有好多诗班啊，就献诗。有个诗班一上来，我的眼睛就突然，我就不知道往哪里看，全部穿有洞洞的牛仔裤，全部一致男生女生全部穿那个有洞洞的牛仔裤。我们以前牛仔裤都是什么？有洞的就剪掉，要不然就是丢了，对不对？现在还故意把它剪两个洞哈，然后还特撕得很大块啊，才表示 fashion。哎呀，各位。我不知道各位你对这一种敬拜你的感觉怎么样？我想如果有一天那个摩西啊看到我们这群这21世纪的人穿个有洞的牛仔裤到那个圣殿去，那摩西一下子就昏倒了，他是心脏病发作啊，主啊，怎么是这样？因为你知道他们以前要穿那种特别，有没有到那个会幕去啊？那可是要分别为圣啊。跟我今天讲什么，就是这就是价值观在挑战我们。耶稣其实他不是来 翻转我们的价值观，而是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优先次序。如果我们天天只在乎那个时间点才是我跟神面对，举个例子，读经祷告、查经班、上网，现在看很多东西，你觉得那是一种宗教活动。上帝说，孩子，不止如此，你当你嘴巴在骂人的时候，当你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当你去做那个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也在那里，上帝也在那里。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呢，耶稣来挑战我们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其实你如果去看那个旧约的那个摩西的律例典章，有可以的，不是说不可以。譬如说人掉了，他说刚刚不是说有那个有什么驴流掉到那个安息日，他们说这个驴跟牛以前有另外一个那个抄本是人呐、人掉到井里面你要去救他嘛，意思就是说 即使是安息日，如果那个紧急状况还是有所谓的例外。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把一个宗教的标准放在上面而忽略了实质的内涵，其实不见得是主所看到的。然后接下来你看这个后面，他们 不能对答这话，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哎，各位，你有没有 我在中国这次旅行、我就觉得很尴尬，他们每一次吃饭呢都请我们， 我跟我那人算是我们那个一起旅行的那个，我们自驾游，我们两个年纪最大，所以每一进到餐厅、我就发现中国人真是很糟糕，就是会选那个首位，你懂吗？就哪个位置是做主位哈、你看一到包厢里面，你知道外面还好用，到包厢里面他们好像对门，是不是对的门是主位，是不是？每次我进去、我就不知道我该不该就大辣辣走过去，可是我一大辣走过去，这句话就来了，就来说不要人家，不要你自己去做守卫，要人家请你去，对不对？所以呢，我坐那个外面的位置也不合适，坐里面的位置也不合适，你懂我意思吗？你对圣经越懂的时候，你就越觉得如果我去坐那个后面的位置好像有矫情啊。因为 我们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是每一天在一起，所以你一到了餐厅里面去，这个他一定请陶牧师师母去坐里面那个主位。可是我就说，哎呀，我们不要这样嘛，我们大家就是好像一家人这样旅行、可是他们就是因为就是这样做。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怎么办？脑筋急转弯，我就站的，我就站在那，等他们一起都来了以后，他们主人说，哎，唐牧师师母你们坐那里，好，你说我坐哪里我就哪，我就不讲话了，因为这种拉扯没意思嘛，对不对？你拉说啊，不行啊，你坐，他们坐了也不安心啊。尤其像后来到了我们去 探亲的时候，我们算是我陶家，我是我爸爸是老大，所以我去的时候这些有的亲人都比我年轻啊，所以说啊，陶大哥你坐那里，你说我们在那争啊没有意思嘛，好，你叫我坐哪里，可是我不能一屁股进去就把那个主位一坐坐下去，然后一看，哎呀，叔叔来了，我赶快站起来说，叔叔请坐请坐，你知道这就是矫情，你懂吗？可是耶稣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来到这个生活里面的时候，这些价值这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太在意的时候，其实、耶稣就提醒我们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意人家对你的看法是什么啊，因为我们久了以后，我们做传道人做久了以后，我就不知不觉就觉得说，哦，我在教会里面我说了算， 我好像变得有一种特殊的身份。 No， 其实不对，其实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将来到神的面前是一样的人啊。所以你看昨天呢、有人从剑桥跟我们来、不是牛津来跟我们吃饭，然后一起要坐下来说，啊，你知道这就是那个牛津的那个点点点点点，我就说，我说他那个儿子16岁的儿子，然后说你要叫我什么，我说不用，叫牧师哥哥。哇，他一听、好开心、你知道这孩子一听到叫我 叫牧师哥哥，他马上那种感觉，那种拘谨，那种好像说、你是教会里面那个 somebody、我跟他讲 I'm nobody， 那种感受就开始有一种，我觉得那种反而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交流，生命的交流。所以刚才你们就读了，我就不继续啊。这个其实他耶稣对他们比喻讲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在意的不是那些穿的这些人五人六的，上帝在意的是那些有心愿意成为他儿女的，然后他就把那些人请到这个 宴席里面来，让他们来那个吃喝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所以那个第十一节说，因为至高的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那然后呢，你看哈，这个然后这个耶稣又对请他人说，你去摆设，就去请那些这里面就讲什么呢，这段话是讲什么，就是说真正的 你有心去爱人的时候，不是爱那些要回请你的，那些会对你有回应的，而是真的爱那些有需要的，那些他们生命里面有这种你可以陪伴的，那个才重要。你知道我在欧洲啊，这些年 我自己做宣教时，我发现我最近跟很多的传道人，年轻传道人在讲说，真正弟兄姊妹在意的这个牧师，不是因为我们讲道讲得好，是因为我们生命活得好，是说我们有身教啊。所以我每一次在自己在欧洲这三十多年的宣教，我真的学一个功课，就是不要看人家的背景，不要觉得他的是什么样的来历，而是说这就是神所爱的那一位。所以我记得我在欧洲，我在德国也好，在英国也好，我就学一件事情，就是接待客旅，而且接待客旅接到一个地步，不要期待他对你说谢谢，那才是真正的接待客旅。如果你在接待过程里面还期待说啊，走的时候啊，谢谢陶牧师，就算他没有说一句谢谢，你也不要心里面疙瘩，因为你是接待他，就等于接待那位 爱我们的那位神。这一件事情我觉得 在这里面，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其实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天天让我们学功课，学怎么样去接待客旅。你知道真的很难，我们家因为卧房比较多，那我太太呢现在年纪比较大，她也不太希望有很多的这些 不认识的陌生人、啊、能够到我们家来。可是我又有一种从里面来的一种感受，就是说我每次到哪里去说，哎，你们如果到伦敦来住在我们家，我接待你们，有人真的就来了，牧师我可不可以到你家住，我说好、好。但是后来想想我太太会不会讲话，所以我每次要跟我太太，不感谢主，我太太她也很支持、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真的是学习，甚至有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到我们家来住、有时候住完了以后我们都不认识也就走了，若干年以后说，牧师我曾经在你家住过，我怎么我们俩怎么我跟我太太怎么看也不记得她住在我们家过，而且我还不记得 她来我们家住，我还带她去旅游、啊、我还开车带她去观光，这叫赔了夫人又怎么样又折兵。可是各位这就是生命的实际。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要有真正的有那种丰盛的生命，就是要学习从耶稣的角度，不要一天到晚在意人家对你的看法，而且你要在意的是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看为宝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看，譬如说十三节说你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他说你就有福了。我希望这句话真的能够你能够看进去，将来你在你的人生里面 也许我们这一次不知道以后还有多少次我们还可以在这样一个时空里面，如果有一天站在外面有一个人站在路边他有困难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有机会，他说主啊，这些人最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关心，需要你的祝福。所以其实我在欧洲其实很多传福音的场合、啊、我发现都不是用我的口传，就是用一种生命的流露跟他们互动。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各位没什么了不起，这就是我后来从台湾到了欧洲来以后我学到一个宝贝功课。其实你们都知道我是很喜欢唱歌的，我也喜欢用唱歌来表达神对我的那个恩赐的那个肯定。可是我后来越来越发现恩赐的服事不如生命的服事。什么叫生命服事？就是你每一天你开始讲，你有没有开始，譬如说我看到我的儿子我祝福他，我看到我的伴侣我祝福他，我看到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人我祝福他。当我用这个祝福他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会开心，第二个你会发现这种祝福带来的是正向的效果。当你越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回来就不一样，回来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眼界，当我们有这样眼界的时候，你看刚刚讲的时候有一个人听见耶稣的话就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其实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们 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摆宴席，你知道吗？其实不是只是在天国的宴席，我们都在摆一个人生的宴席，让我的孩子，让我的家人，让我的同胞，甚至可能路人甲路人乙，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用真诚的心来接待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那会产生极大的极大的不一样，极大的不一样。当然我们都有借口，哎呀 我太忙了、啊、我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啊碰到有些朋友他说，牧师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来做，牧师等我有钱了我再来做，牧师等我以后这个退休再来做。上帝要的不是这个，上帝要是及时的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想我们摆什么宴席，其实不是真正的物质的，就是我生命的宴席，让人在我的生命里面 得到影响。我记得我那次去旅行的时候，我在中国，我没有，我其实因为我是牧师又台湾来的，我就很小心不在那种公共场合谈福音，你知道吗？因为这种对现在中国是非常紧张。那天我就记得，是我一个人，为什么我忘记了为什么是我一个人坐火车坐高铁啊，咚咚咚咚咚坐高铁，那坐了一个年轻人在旁边呢，我一看呢，我很少跟人家搭讪的，尤其又是个女孩子，我不太跟人家搭讪的。可那天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就跟他聊起来，才知道他原来是某某大学的一个建筑系的应届毕业生，就是他马上就要，因为我是七月嘛，他就下一年就是大四了。哇，我就跟他说，哇，你读建筑系啊，我们在台湾建筑系是很好的，将来出来又很有出头。他说我毕业就失业。我说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烂尾楼太多，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学这个建筑系，他们说出来就没有，不像以前那么火哈，就是工作机会少很多，所以他就很痛苦。所以我就用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跟他谈这些，我不能说谈人生，就谈到底你的读书，你的人生是什么。所以那天我就跟他，后来不错，我还跟他留了微信哦。微信以后，那他后来跟我讲，他说我最后走的时候，我才跟他讲我是牧师，因为我不要跟他一直觉得说好像我在传教，这我把那种生命的那个意义价值哦，就跟他谈了很多，就像刚刚讲的这些比较正面积极的。然后谈完之后，他说他其实那天呢，他坐火车的时候他是很沮丧，因为什么？他要面对大事，他面对失业，他面对很多家里面对他的期待，所以他很沮丧坐在那里。就没想到他跟我跟他聊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后，对他人生好像很大的启发。到最近我还跟他讲说，牧师，他说，他叫我陶老师啦，因为你知道那个微信这样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很人生的盼望。所以你知道我在想这个事情，有时候上帝就把一个人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要把你的生命的宴席能够敞开，让他能够感受到这种从神而来对他的祝福啊，对他的祝福啊。好，那这个里面就当然有这个耶稣讲的这个请宴席的时候，有人这个推辞了，他说我看买了一块地要去看看，请你准吃我。其实他你买地不可能是这个时候就要去买地，因为之前都已经看过了嘛，所以应该都已经打好了契约了，他这个只是借口了哈。那同样的，像那个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一定都是先试过了嘛，试过了才会去决定买牛，所以你看就是推脱。但不但推脱，那个连后面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哈，这也是对人的一种，对我们的这种神对我们的邀请的一种挑战哈。我记得我跟我那人结婚的那一年，我们是1982年1月1号结婚。你说，你看我们快要过43周年的这个结婚，有想想有点可怕哈。我们都已经结婚40多年了。那我就记得那一年呢，我因为我是参加天韵诗班，所以那一年我常常旅行，而且我们就基本上没有所谓度蜜月，没有蜜月的这个空档哈，因为我们就常常必须要出去演唱啊，要出去旅行，所以我差不多有半年不在家里面。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也很心里面很舍不得，因为刚刚结婚了，就觉得娶了这个娇妻哈，这可爱的太太哈，就觉得但是感谢主啊，每一次在那个挣扎里面，上帝就用这些告诉我说，神给我的祝福绝对不是只是眼前的，我应该要看得更远，看得更神给我的是更美的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挑战跟生命的这种艰难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要选择站在神那边。我们可以有很多借口，主啊等我找到工作，主啊等我病好了，主啊等我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No， 上帝他的做法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好，所以你看到后来他说这个，当然这个故事就发展到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后来有很多人勉强他们进来。所以你看这个勉强这个两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他要不要，你就是把这个福音跟他分享，或者让他感受到这个福音对他的这种这个祝福啊。我是说从灵异的角度啊，耶稣讲这个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学习在我们生命里面让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份啊。我们在海外已经久了哈，我还看到我们那个夏弟兄对吗？啊，你戴那个帽子，我看出你来了。那个时候他还是慕道友，我记得他刚始来的时候还年轻啊，年轻英俊潇洒有为啊，现在都已经是变成这个大叔了哈，大叔了哈。记得我们，哎呀，头发都没了，大叔，我们现在是有时间啊，不能说有钱呐、啊，有闲哈、啊。记得一件事情，上帝要我们常常为我们的旁边的人摆设宴席， 当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祝福大的无比，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最后的一个挑战，你看当耶稣啊，这些人有极多人跟耶稣同行，25节，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你知道一个老师，一个师父在前面，有后面很多人那个学徒跟的时候，他走在前面一定很拉风，你懂我意思吗？哇，走路的时候后面一大堆人跟着我，结果他一大人跟着他，他回过他怎么样，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爱我胜过是恨啊，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他门徒。你说哪有这种师父啊，回过头来说，你如果不恨你自己的这个太太丈夫啊什么的，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意思是什么？你们要搞清楚啊，不要有没有搞丑啊，我最喜欢这个广东话的，有没有搞丑。就是说我们常常啊，把我们的这种奉献或者我们的委身啊，是有条件的，可是上帝是意思是什么？要把优先次序搞定。当你把上帝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上帝会为你祝福后面的。你知道我们有个弟兄啊，那个世明就认识，我不讲那个名字，很有趣。他们那个时候在那个在德国的时候，有好几个弟兄啊，太太都不是基督徒。所以一听到有个台湾来的，因为他们都是台湾来的，就牧师啊，我太太还不是基督徒，要去探访我们太太。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到那个弟兄家，我还没坐定啊，那个太太说，你们是造，你们基督教就是造成我们家庭这个革命，造成我们家里面夫妻不和睦的这个原因。我一听我说啊，有这么回事，我这个水都还没喝呢，他就已经打官腔了哈，他就拿这句话，你看每次我问我先生说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上帝比爱你更多，那个太太就听到一气子就气到不行了。哈，你知道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会觉得说哈，你把上帝摆在我的面前，摆在我上面，所以他就心里面很大的挣扎，就所以他就看的是用敌视的态度说，你们基督教就是造成我们夫妻问题的这个原因啊。不过感谢主，现在那个太太不但信耶稣，而且非常爱主，非常爱主啊。当然那个关键呢，当然我后来跟他讲，就是说其实优先次序。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爱你的伴侣，爱你的孩子，他们不是基督徒，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要让他看到你因为爱神，你才会无条件的无伪的付出，那种真正的关心，真正的接纳。你知道如果你那个孩子说，爸，我只要一跟你讲钱你就骂我，你就说我这个不好不好，然后我只要做一点事你就给我，你看他绝对看不到耶稣在爸爸或妈妈身上的那个影响力，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把爱神放在第一步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你怎么样去爱你的孩子，去管教你的孩子，去引导你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啊。各位弟兄姊妹，我的儿子作弊啊，他作弊坐到旁边，爸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我作弊给抓到了。我一股子气，我作弊都没给抓到，你怎么作弊给抓到？我就起来，我就准备要惩罚他。我要惩罚他的时候，还好我在那个当下，你知道做牧师啊，你就不要以为在台上做牧师，在家里也要做牧师啊。我一个当下说，主啊我该怎么办，就对了，主啊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儿子就准备接受处罚，你知道我儿子很有趣哦，他只要做坏事哦，就先跟我讲，不先跟妈妈讲，先跟我讲，因为他是大概知道这个爸爸比较好处理。所以呢我就说，儿子我也作弊过。他对，我没有说我没被抓到，我说如果我当然我这个是后来的，就我就跟他交心，因为我说我就跟他讲，孩子我没有需要你作弊拿分数来讨好父母，懂我意思吗？我们也后来知道，原来那天是应该是这个 close book， 你知道在这里的学校考试有的时候是 open book， 他那天老师叫他们 close book， 他没有听到，因为可能教室乱乱的，所以他那次考法文了、啊。他说今天怎么题目这么简单，他就看那个书啊，他以为是 open book， 就一直抄啊抄啊，老师总过来说，你怎么抄书，所以一下把他打起来。还好他是小考，不是真正的考试，所以他自己糊涂啊。当然这个是后话，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怎么在身教言教上来调整。结果后来有一天我儿子又坐在旁边，爸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就知道事情不妙。我儿子很早坐我旁边，一坐旁边就不妙，爸爸我被停学了。说啊，停学？你知道什么叫停学吗？就是他没有一科没考过。这个英国有很奇怪的，因为他三年大学三年，只要有一科没过就被停了，你懂吗？也不是留级，也不是什么退学，就是停学，就这一年不能那个上课。所以我儿子说，爸爸我被停学一年。 你知道停学我们还付学费你知道吗，停学我还要 吃他喝他，到明年他在这个考试才给从，我就有 一肚子气，主啊我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时候就骂，开始骂，我就跟儿子说，儿子啊，爸爸也曾停学一年。他说啊，我曾经没有考上大学重考一年，差不多故事嘛，但是我就用这个来成为他的一个影响，带领他。所以感谢主，我的儿子到现在不会有那种反叛啊，不会有这种，就是意思说，当你把上帝放你放在最前面的时候，这些问题神会给你有智慧，而且让你真的懂了什么叫爱，什么叫关怀，什么叫接纳。好，那这个当然因为时间到了，我不能再讲多了哈。所以记得一件事情，信仰就是要接受考验的。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成为基督徒好像好事不断，坏事不会发生，错，很多时候还是会的。医生会突然告诉你得了这个不治之症，得了那个问题，突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对跟你过不去。我们真的要求上帝给我们有信心，说主啊，我愿意为你，不论碰到什么事情，我的信仰是值得考验的。你知道，当你有这样决心的时候，上帝不会无缘无故，我们的主耶稣不会无缘无故让一些艰难挫折来打击你，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你就心里面还有那个挣扎，还有那种舍不得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会拿掉我们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经济。所以各位同工弟兄姊妹要学一件事情，当你愿意为主放下的时候，上帝才会真正的成为你前面的指引，而不是期待说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然后你今天不负责努力，不负责付出的时候，你就会产生极大的危险，极大的问题哈。所以最后就讲到说，我们的生活的准则是什么，问自己，我们的生活准则是什么，是钱第一，还是别人欢心，是我的利益，是别人原则，是我的性格习惯，是世界的潮流，是环境的压力吗？我们的抉择是什么？如果我们说，主啊，你的话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让上帝成为生命的主。各位弟兄姊妹，你才会体验到什么叫新生命。你有新生命以后，你才能够体验到你生活里面分分秒秒神都在跟你做事，都在跟你对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对我们生命的启发。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要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其实我常常问大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你们到底背起他的十字架，请问十字架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什么？啊？我没听，大声一点。舍己啊！若有人要舍己，就天天背起他的舍己来跟随我。我自己的解释是什么？我不是讲神学，我自己就是你的艰难，就是你的脾气，就是你的过去的那种老我。如果你不能够真正的把它，就是当做一个舍己，你刚刚说是舍己，但是它可能就是你要面对的，就是那个十字架的功课，就是你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功课，他说才会真正的救了自己啊，救了自己。好了，我这个不能再讲了，没讲了啊。那好了，这句话要讲讲啊，这句话就是说，主耶稣来说，对我们说有两耶稣说，我来要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得生命就是相信他，以他为救主，这是第一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要依靠他，以他为生命的主啊。这有两个层次哦。第一个，你认识他，你相信他，你让他成为你的救主；第二个，就是你要委身，让他来引导你，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啊。所以这句话就最后了，我后面不讲了哈。所以救主是什么？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生命给你，他要拯救你的生命，他叫你得生命。那生命的主是什么呢？就是在十字架下，你把你的生命给他。他要带领你的生命，他叫你得更丰盛的生命。求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孩子虽然讲的不够完整，主啊，但是我相信已经把这个意义 跟我自己生命的体验跟弟兄姊妹分享。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新鲜的这个玛拿，每一天都有新鲜的那个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被发现出来，每一天我都能够在每一个我的情绪，我的脾气，我的欲望上面，甚至我的那个软弱上面，主啊，我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我都能够 有这个新的思想，新的意念，新的耐性，新的接纳，新的爱，新的付出，新的舍己。 主啊，若是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来到这里已经习惯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四季的变化，甚至我这次来看到又回到这个 Milton Keynes， 到处都是这个 roundabout， 每天在一直开 roundabout 已经变成一种好像很自然的这个行为。可是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每一天的自然当中，我们可以有个不自然的一种信仰，可以有一个天天倚靠你，天天有喜乐感恩，有那种从你而来的那个赞美，以至于我们有一天真的不小心，我们说不幸，我们碰到一些艰难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些东西都算不得什么，都会过去。原来那些过去的这些我们的这个老我，我们的传统，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被更新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用一个笑脸来面对我们所不能解决的事情。求上帝来祝福今天在座包括孩子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扎实的认认真真的走我们人生道路。我们回过头来一看，主啊，谢谢你，我们真的是鸟语花香，我们是片这个地上滴满了这个羔羊的脂油，我们才有真正的生命的流露出来。谢谢主耶稣，还这样恭敬祷告祈求，乃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